愿主与你们同在，与你的心灵同在。恭读圣路加福音。那时候，耶稣出去上山祈祷，他彻夜向天主祈祷。天一亮，就把门徒叫来，从他们当中选出12人，称他们为宗徒，就是西满。耶稣又给他起名叫波多禄，和他的兄弟安德勒、雅各伯、若望、菲利伯、巴尔多禄茂、马窦、多默、阿尔菲的儿子雅各伯，号称热诚者的西满。雅各伯的兄弟犹大和犹大斯以死加略，后来出卖耶稣者，叛徒。基督的福音，基督，我们赞美你。亲爱的兄弟姊妹，今天10月28日，教会要求我们庆祝两位宗徒啊，圣西满和圣达斗。这两位宗徒可能在我们的记忆中不是太出名，就是说的不多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宗徒，天主拣选的宗徒啊，他的高低不是以外在来显扬他的名字的，是他讨天主欢心就行了。我们判断宗徒，比如说我们说圣保禄、圣波多禄，他们的确是伟大的宗徒，对教会也带来了更大的这个影响，开出更多的果实，但是一切都是天主的啊。也就是说，就像保禄宗徒说的，天主圣神给了谁多大的能力，谁都做多大的事。所以我们不能用世俗的标准去判断宗徒，哎，这个宗徒厉害，那个宗徒不厉害。我们一说厉害不厉害，往往都是世俗精神啊。另外呢，我们看宗徒啊，教会的基础是建立在宗徒的基础上。保禄之俄弗所书，他说：“你们不再是外方人和旅客，而是圣徒的同胞，天主的家人。你们已经被建立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础上。宗徒同时是宗徒，他又是先知啊。耶稣基督就是这建筑物的导师、脚石，靠着他，整个建筑物结构紧凑。咱们天主教的信仰有一端就是穿自宗徒的教会。”这个宗徒的教会呢，就是耶稣基督宗徒们，还有继位的主教们啊。可惜由于我们教会的出现的问题，特别是教会的改革运动之后啊，很多基督新教的这个牧师们就不承认主教们是宗徒的继任人了啊。我们说宗徒们他们传递着教主教们传递的是宗徒们的职务啊，所以他们仍然这个圣统制这个系统仍然在教会的运行啊。我们仍然就是我们简单的话，教友听神父的，神父听主教的，主教听教宗的，这样才能结构紧凑。那不是光初期教会时代，不是光那一瞬间，是直到世界的终结，我们教会整个天主教会整个世界的基督信徒都是结构紧凑啊。外在的是建立在以波多禄为首的宗徒们主教们身上，内在的呢是建立在耶稣身上啊。当然这些主教们都像宗徒们一样，他们也不是完善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庆祝的西满啊、达斗，他们都各有毛病，但是不要紧。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的祈祷让他们成为宗徒。我们今天读的第一篇福音啊，读的这个福音里面提到宗徒是什么？召选宗徒事件是一个祈祷事件。他首先是谁的祈祷？是耶稣的祈祷。耶稣上山祈祷是彻夜祈祷。这次祈祷的目的很清晰，就是为了选出12个人来。那你说耶稣的选这个耶稣的祈祷是不是魔法式的选上谁了谁就一定行啊？不是，耶稣的祈祷他是信德的，就是他信德的意思是什么？他仍然需要我们去回应。所以在这个拣选当中呢，出了12个宗徒，最后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遗憾，出了一个以死加略人 以色列人犹大斯，他是出卖者，啊，那么有一个出卖者，并不代表耶稣基督教会的失败，反而代表天主的圣洁包容，啊，他拣选的宗徒代表都是普通人，他们可能也会犯错误，甚至会犯严重的错误，但是就像耶稣对伯多禄说的，你不要害怕，我已为你祈祷，当你悔改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们。我们看十二个宗徒在耶稣受难的时候，他们都曾经仓皇失措过，甚至跌倒过，但是耶稣都让他们成为刚强的人，当圣神充满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刚强了。但是呢，这个不是单方面的秘法式的魔术式的，所以犹大斯就代表这个。那么犹大斯去了他该去的地方，我们不判断他下地狱，但是犹大斯的确他留下了一个悲哀悲剧。那我们每个人呢，每次过宗徒的瞻礼也给我们留下一个警醒，再伟大的宗徒，再伟大的人物，我们仍然是人，没有天主的祈祷，没有你个人向天主的祈祷，我们都有可能把我们的圣召丢掉啊。所以我们今天过这个宗徒的瞻礼，首先再一次确定教会不是某一个牧师的，某一个神父的，某一个教友的，即使你建立这个教会，这个教会属于基督的。那属于基督的表现是什么？教会有圣统制，有主教神父。比如一个主教在一个地方开了教了，这不代表属于你，你上面有主教啊，你是被派遣到这传教的，没有派遣就没有果实啊，你没有派遣没有果实，没有圣神，这个派遣有灵性的，有内在的，圣神派遣你，或者外在的教会派遣你。在宗徒大事录上经常记载这句话，说圣神和我们一起说话，它是同一个派遣，所以我们不能把圣神和教会分开啊！即便是教会有时候出现软弱的时候，那天主也借着软弱的教会、软弱的掌上执行他神圣的命令，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信德啊！要不然，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德，我们光看教会的外表，我们眼睛盯着软弱的主教神父，那我们的教会到不了今天，我们早失望了。我们在他们的背后看到的是像磐石一样的主耶稣基督，这样我们的教会直到世界穷尽，直到最后得胜的那一天啊，教会像天上的耶路撒冷一样从天降下，正义长存啊，这是我们的得胜啊。咱们过宗徒的瞻礼就要有得胜的信心啊，愿每一位基督徒听了今天的道理，听了今天的福音，增加我们的信德，增加我们得胜的信心，增加我们的望德，去掉我们的抱怨，去掉我们的这个哀伤。